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
欢迎收听《爱是最短的道路》，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连续三个星期，幸福满家园要为您推出《爱是最短的道路》这个专辑。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
这个题目呢，是一位女作家她所写的一本书的题目。在很多的家庭中，很多父母在养儿育女的过程中，都会有一种挫折感，或者说无力感，感觉到孩子很不了解父母的心，孩子很不孝敬，很不听话。那另一方面呢，对于孩子来说，对父母的严厉或者是很不合理的教导，也有很多的愤怒。所以亲子问题往往在一个家庭里头就越来越紧张，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矛盾。
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
所以这次推出这个专辑呢，不仅仅是希望父母听了这一系列的节目会得到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也能够对他们有一些帮助。
他现在还不能明白，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
所以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父母和孩子从黄之庭作家的分享当中，能够对亲子之间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更能清楚地看见自己与孩子，自己与父母之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并且能够更正确有效地来处理，来弥补彼此之间的关系。好，那现在呢，就请之庭来和我们谈谈，当初你是如何完成这本书的？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凌远你好。有一些牧师还有出版社正好邀请我们写这方面的书，觉得每个家庭都很需要
亲子教育方面，
亲子教育方面的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经过祷告以后就有这样的感动，然后我们就去采访了21位的青少年。这21位的青少年呢，他们都是在美国的华裔青少年，他们有来自上海、中国国内的，也有香港，然后台北、台湾，甚至在当地出生的孩子，在德州的也有一个 group 也我们采访。那这些孩子他们的背景就是华人，但是他们在美国生活，所以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就会流行到全世界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文化是很具有着影响力跟侵略性的，它是透过好莱坞的电影，透过这个电子媒体，透过各样的东西，很快一夕之间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很快就传遍到，
无论是好的不好的，
对，
都会影响全世界。
对，所以我们有这看见，就想说把这些孩子他们内心想要说的话以及他们的感觉真的赤露敞开的解开来，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更加了解他们，所以就有这样的想法去采访他们。所以我们就分了几 group，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来，小组里面 来互相的把一些问题他们经过的一些在青少年阶段发生的挫折，或是有一些很难向父母启口的这些东西来分享，然后让他们在这很轻松自然的环境底下能够把他们内心的话都交通出来。
所以你这本书的完成啊，事实上是在美国不同的州把一些从14岁到20岁的青春期的孩子聚在一块儿。
是的。
其实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很多心事，很多他们的问题都不愿意和父母交流的。对吗？父母永远不晓得他们在想些什么。
是的，没错。
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都不晓得，他们也不愿意跟父母说。但今天他们愿意和你说，如果你个别的找他们，可能他们也不一定会那么坦白向你倾心吐意。但是你是以小组的方式把他们一群
的
孩子
分批的时候
对对对分批，那么好多个孩子聚在一块你讲你的故事，我也敢讲我的故事，大家就很坦白的把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啊，种种的秘密啊，种种负面的情绪啊，都向你倾诉出来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跟他们说父母是不能进来的，当我们有这个 group discussion 的时候，我们会准备一些 soda 一些饮料，然后买一些零嘴，让他们在很轻松自然的气氛底下就你讲一句我讲一句，然后就把他们心里的话全部都兜出来，然后我就给他们一个 promise， 就是说我不会把他们原原本本的故事，就是说对号入座，把他们的隐私都揭发出来在故事里面，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但是最主要是要把他们的问题带出来，然后让父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处理问题。
那当初你是怎样找到这21个孩子？同时在你接触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事先跟他们说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
有的，然后他们接受我们照相，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本书可以帮助很多的青少年，如果他们愿意参与的话，我们就有一些问题嘛，我好像有十几个问题问他们，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就回答，讲到伤心的地方女孩子都哭了，连男生都会哭，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很脆弱，就是说父母伤害他们的时候，有时候父母并不知道，他们觉得是小事，但对他们来说是大事，所以他们女生一讲到伤心的事的时候，你都要拿纸巾在旁边等着他们，几乎每一个小组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很需要爱，然后他们很容易受伤，像玻璃心这样子。
是是是。当初你怎么把他们找到的呢？
当然是透过祷告，那有一些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介绍的，那有一些是在德州，是透过我妹妹她的一些朋友，教会的孩子们，那有一些是不信主的，有一些他们带来的朋友是不信主的，所以这里面就是可以代表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
对，都有，所以他们的心声我们都可以看见，然后他们价值观也很不同，然后我们把它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知道父母不会在他们旁边，他们就没有压力，他们就很愿意对你来敞开。
是是是。你在这个书中所谈到的这些个案都没有指名道姓嘛，对不对？
没有。
那些名都是化名嘛。
对。
但是呢却把很多孩子他们生命中真真实实的经历。
对。
他们的伤痛，他们的问题都很清楚地呈现出来。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多孩子跟父母就在你的辅导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得到很大的帮助了。
对，因为我们把他当成朋友，这本书也包括就是我自己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或是朋友们的孩子，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听见的，我看见，我知道的，所以也都一起放在这里面，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学习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这本书中从你叙述的这些故事里头，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父母亲子之间的问题彼此在那里责怪其实是因为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理解。
对
对不对 如果能够帮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父母孩子心中的想法，他们的期待啊等等等等的话呢，啊，我相信这样一来就能够帮助父母和孩子建立更和谐更亲密的关系。
对，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孩子跟父母都非常的困难，就是因为父母突然觉得孩子改变了，觉得他们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那孩子觉得父母怎么都不了解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有一个很不愉快的青春期，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如果是特别乖的孩子还 OK， 但大部分都有很明显的一些叛逆的过程，说是风暴期啊，或者说是一个叛逆期，很多父母都说很难度过，很艰难这样子。
其实我们艰难哈，坦白的说，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自己就犯了很多的错误。
对，
特别是在早年的时候，刚刚做父亲的时候，最早的那几年的过程当中，自己犯下了多少的错误。
对，林云你是对的，因为这本书我们要讲的也是亲子教育，最主要都是父母身上的问题。你在孩子身上看见你自己的样子，孩子就是你的镜子，你看到他有很多的举动，很多的反应，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潜移默化，就是他从小到大看着我们，因为他最初的阶段就是生活在父母的保护底下，就是在家里这个环境，他最早学习的就是这样子，很难改变，好的坏的都不容易改变。
对对，
嗯，
所以这个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对待孩子的态度、管教的模式等等等等，就会对他们产生可能是正面的，但是也可能是很负面的影响，而且往往是一生之久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伤害。当然了，天下每个父母都会犯错了哈，
是。
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更早的看到我们生命中，我们有没有更早的看到我们在教育儿女的事上的盲点？
对，
如果更早的看到，我们能够及早的改变我们对待儿女的态度和方式，
是
这样的话，就能够更有效的来挽回我们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是的。当我们去推介这本新书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告诉我说，芝婷啊，如果早一点有这本书，我那个时候就不会
犯下这么多的错误。
犯下这么多错，我说没有问题，因为其实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属灵的原则跟这个爱的原则是一样的，不管你的孩子是多大的年纪，这本书都仍然适用。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见证在后面的时候，真的是亲身经历过，然后我自己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想说，那个时候如果我早一点来写这个主题，我可能我跟孩子的在他青少年阶段没有这些冲突，我都可以避免，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然后很愉快的青春期，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都可以真的是用爱，爱的语言，爱的表现，爱的行为来度过这个大家都说很艰难的时候。
是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为人父母或者是青春期的孩子，希望你能够连续的听完这15集的爱是最短的道路的专辑。好，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请黄芝婷姐姐再一次来和我们谈谈如何建立更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